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取自新译本彼得前书四章一到第六节。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意，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妄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们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读经到此。
接下来吴牧师要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受苦的心智。
在上半年和这个月我们都一起来一起来看彼得前书这个系列。当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们总感觉它里面所讲的很多的那一个课题都是有关受苦，有关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回顾在起初彼得本身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那个目的。彼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在当时是比较是在这一带。当时罗马政权的时候，他们在逼迫基督徒，所以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最好些的那些的信徒，他们就开始逃到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的时候，那逼迫本身就也带入了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所以彼得就在那种的处境里面，就一直在讨论有关那个苦难的那个课题，特别是当为信仰面对苦难。当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在当时彼得在主后大概60到62年的时候他入狱，过后在62年的时候他就得到释放。在64年的时候，罗马王尼禄就开始烧城，就开始逼迫基督徒。保罗也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就寻道。彼得就在大概是主后65年写了这一本书，两年过后的时候他就寻到了。所以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整本书里面的时候一直谈到苦难受苦，特别是为这信仰的缘故的时候受苦。今天早上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起自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六节。在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一罪断绝了。这里他提到说基督耶稣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这样表示说在上文的时候彼得就有谈到说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的那个的教导。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0到21节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而受罚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他就提到说耶稣基督也像我们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然后他的受苦就留下了一个榜样留下了一个榜样，我们本身也会面对那个苦难。保罗特别彼得特别讲说，他说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工作，为了神的义，为了信仰的时候我们受苦，我们在忍耐，对神来说是有福的，对我们来说是一件苦的事情，可是对神来说他是有福的。原因是我们当蒙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预备来为耶稣基督来受苦。在彼得前书二章22到24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受苦。 他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他被骂的时候不还嘴，受苦的时候也不说恐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他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不活在罪中，就可以为义而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就得了医治。这里他在这里也提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那个救赎的时候，他经历了那个苦难。彼得说，耶稣基督既然在肉身里面受过苦的时候，你们就要什么呢？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以同样的心智就表示说是在肉身受过苦的那个心智。在和合本的时候，他翻译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说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然后看英文的那个翻译的时候，他都讲说 arm yourself， 所以表示说彼得是在这里用了一个很像在作战的那一个的词汇来表达，我们本身要预备自己，我们本身要装备自己是什么呢？预备像耶稣基督一样在肉身愿意承担面对那个苦难面对苦难如果接下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那个接下来经文他讲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当我们解释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是想说，既然我们本身是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那么表示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肉身受过苦的时候就可以与罪断绝了就像下图所讲的。可是如果我们这样来解释的话，就表示说这我们可以透过苦行，透过受苦呢，透过受苦的行为呢，我们本身能更进前，能更圣洁，能更那个以罪断绝。可是经文本身到底它的强调到底是真的是如此吗？我们看另外一个的那个解释，它是这样解释呢。他解释说，因为他这整个的那个字呢，整句话呢，其实他要描述的是耶稣基督，指向的是耶稣基督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在经文里面的时候，在肉身受过苦，他本身是那个单数本身是单数如果本身是指那个信徒们应当以同样的心智来装备自己呢，那么信徒们在肉身受过苦呢，他本身应该用的可能是那个复数，可是在这里的是单数。不单如此的时候，在那个就已经以罪断绝了，这个他在文法上的时候他是 perfect tense， 是完成式表示说这个事件本身一次过已经是完成了，可是他本身的功效果效的时候继续延伸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另外这样的一个解释解释说耶稣基督在肉身他本身受苦，然后呢他本身成就了救赎，就是一次过的时候已经跟罪那个断绝了。然后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应当有同样一个心智，同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智呢？就是预备也愿意在肉身受苦来其中能达到的就是说我们本身跟那个罪断绝，可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次过是一生本身的一个过程。当我们看在经文本身有提到说以罪断绝的时候，我们总感觉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可是真正以罪断绝的本身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顺从神的旨意。因为在第二节讲说，好像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随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我们就举个例子在旧约的人物约瑟，我们知道约瑟的时候，他一生里面的时候经历许多的那个苦有些是来自他的那个弟兄，他的家人有一些的是来自他本身在所谓的流浪逃难的那个过程。那时的时候他本身面对一个试探，就是那个他在成为一个 一个家庭里面的那个的管家，然后所谓的那个主人的太太啊，本身就诱惑他，要那个约瑟跟他同房。约瑟在那时的时候，他可以做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他接受那个诱惑，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好处吗？当然是有好处，他就活力，可能他在那个无论是在那个主人的那个太太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身份有地位哈，然后从中的时候也可能从中得利啊。可是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他就拒绝那个诱惑。可是过后的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他就结果就是入狱了。当他本身当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呢？他在创世纪第39章第9节，他讲说，他说在这个家里面没有比我大的，因为他是在家里面的管家，他负责这一切，并且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只能做这大恶得罪身呢。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那个约瑟他做了一个抉择，他拒绝那个诱惑，他最终落入了那个苦难的时候，原因是什么？因为在他内心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是神不可得罪，神不可以冒犯。他本身没有特别讲说是我不要得罪那个主人可是他最大的那个是什么？他落入苦难是因为他顺从神的旨意，因为他不要那个得罪神。当我们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承担苦难，可是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体会他当时的那一种的经历他不单是面对那个将要来临钉在十字架上的苦行的时候，他承担压力。我想他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就承担这种的那个苦难。可是他的祷告什么呢？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洒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当主耶稣基督为了神的旨意顺从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落入了那个苦难，落入了苦难。所以为什么我们本身需要去预备自己，来装备自己，本身有一个受苦，特别是在肉身受苦的那个性质呢？原因是因为为了顺从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第一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在肉身受苦的一个性质，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性质既然保罗本身说他是在一个战争打仗的那种的背景里面来提这件事情所以可见那个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事情我们当我们面对那个神的旨意，当我们面对受苦的时候，通常我们比较不会以一种在作战的意识来去面对的，我们不会我们比较是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避开苦难，当那个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临场临阵的时候来去面对。可是彼得本身就说，他说我们应当什么呢？应当用受苦的，以这样的一个在肉身受苦的一个心智来装备自己，来预备自己，表示说不是临场本身面对的时候才去面对的，而是应当是在那个之前的时候，在平顺的那个生活，在苦难还没有临到的时候，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呢？为了顺从神的旨意的时候，就面对那个受苦。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是要尝试把它分开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常经历很多的那一种的苦，有一些的苦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去世，我们所爱的人去世，有一些的苦可能是我们在养育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些挑战，有一些的苦是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身体一直衰弱，有患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承担那一种的痛苦可是你发现这些本身是生活上的苦，无论是我们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我们都会都会面对的。这个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跟我们今天早上所谈的课题有点不一样。我们所谈的课题，它是为了那个信仰的缘故，为了顺从神本身的那个原则而缘故的时候，他去面对苦难所以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那个生活， 在新加坡的那个生活的时候，我们很少会为着那个信仰的缘故而面对很大的那个逼迫啊。老实说，真的是很少会这样面对哦，因为在这社会里面，我们有信仰的那个自由，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敬拜，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时候表达我们自己的那个信仰啊。所以你发现，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在一般人的那个生活里面，我们比较少有机会为信仰的受苦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时候，我们就很少会以作战的那种意识心态来预备在肉身为信仰的缘故来受苦。可是在我们的那个精致的生活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因着我们顺从神的旨意而面对受苦呢？可能因着你本身的信仰，那么有一些在公司里面你不愿意做，所以你就无法有升职的那个机会，这个是为了你本身的信仰，为了那个神的一个原则。或者是因你在一个那个一个地区里面本身做生意，可是那个环境呢本身因着你的信仰的时候不让你做那个生意，可能从中的时候你就有所损失，这个是为信仰的缘故可能很像在那个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在那里的时候，你的孩子因着他的信仰的时候无法进入那些正常那个正规的那个教育，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是为信仰的缘故的时候为信仰的缘故，为神旨意的缘故的时候，你面对这样的一个苦难可是通常一般的情况，我们在新加坡比较面对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比较常面对的是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人的事业和神旨意的那个挣扎，人的事业和神旨意的挣扎。在第二节他这样说，当我们这样来装备我们自己的时候，目的是什么呢？好叫我们不再随从人的事业，只随从神，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一下的光阴所以可见在这里的时候，他谈到一种的那一种的张力我们似乎在摆在 前面的时候有两个抉择，一个是我们顺从人的那个旨意，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只选择，我们只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当面对这种的情形的时候其实老实说在过程里面是一个挣扎。在第三节他告诉我们说，到底那个顺从人的那个旨意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是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恶偶像的事所以他当时他描述的时候是在当时的那个背景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当时的那个背景，那种很普遍看见的这一种的行为。所以彼得就用在当时人本身是的一生里面是随着什么呢？人心里想要做的，人心里想要行的。可是我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的张力挣扎放在今天你跟我们的身上我就举例那个亚伯拉罕，当他本身他神呼召他从那个自己的那个家乡出来的时候，他的家乡在乌尔，所以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然后要带领他进到一个神要他要赐给他的那块地，就是那个迦南地当神本身呼召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本身跟他一样是人我们自然在那时候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那个考虑很多的考虑亚伯拉罕在那个乌尔河的时候，他乌尔是他的家乡，是他熟悉的一个环境，是他本身有熟悉的那个亲人朋友，甚至他本身的事业有可能都是在那个乌尔所以如果本身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其实一般的人都会多方考虑如果我们要移民到澳洲、美国、英国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去做一些的评估那个计算到底离开到那边，移民到那一边，或者是留在新加坡，哪一个比较划算，哪一个对我们比较有利，哪一个能那个 比较能满足我们心里想要的那种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人本身很自然要去掌握那个状况。所以你发现在这里，如果神的心意是要呼召亚伯拉罕离开那个乌尔，而自己人本身很自然的那种人性的那种考量那么很自然就有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在信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就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挣扎。可是在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亚伯拉罕就跟他的那个家人就移居到哪里呢？移居到那个哈兰移居到哈兰。他在哈兰待了好多年等到他的爸爸去世过后的时候他就在面对另外一个抉择，因为耶和华再次的吩咐他叫他离开哈兰在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经的那个教导告诉我们说哈兰在哈兰其实亚伯拉罕已经有累积财富，还有经历他自己的家庭经历了自己的财富我相信在当时的时候他可能又会面对那个一个挣扎，到底要不要离开哈兰当十多年前的时候，你离开那个家乡进到了那个哈兰的时候，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熟悉，你要在第二次本身面对一个你不懂要去哪里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你会离开了一个稳定的那种的那种生活方式或者是累积财富的那种条件了，你已经拥有这一切，你要离开的时候其实不容易。所以你发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人本身的那个倾向是什么呢？是按照就是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人性的那一种的需要表现来去跟神的旨意来挣扎。这种人的那个的需要比如什么呢？我们不太愿意离开舒适的地方，我们不太愿意离开那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们不太愿意进入到一个环境里面或者是一个地区里面的时候我们没有掌握的我们通常我们会这样来去看待所以你发现我们人的那个事业和人的旨意在那时我们就挣扎了。这是一般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有的那个苦。所以苦不是单在肉身里面的时候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面对那个面对压力逼迫苦本身是以什么呢我们在挣扎人的事业和那个神的旨意的挣扎方面的时候我们所面对我们是要做抉择彼得提醒我们说要以在肉身受苦的一个心智来去面对顺从神的那个旨意心。第三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苦在哪里呢？苦在是因为世界的路和神旨意的路有分离，有不一样在彼得前书三章那个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恶偶像的事的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众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诽谤你们。这里我们看到说当时的那个信徒本身面对一个压力，什么压力呢？是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以前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前离开了那种以人的事业为重为主的那种的那种生活方式可是在当时的他们的朋友呢，他们社会呢看到信徒本身不再跟他们同奔那一条路的时候，那么就觉得奇怪，就开始来诽谤我不晓得大家在那个生活中的时候会不会因着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有人会诽谤你在新加坡的那种环境可能比较少可能在某一些的地方的时候，当面对因着信仰的时候，因着一些观点的时候，可能会面对很比较大的那一种的攻击在耶稣本身在那个在还没有受难之前的时候，他跟门徒这样说，他说人子必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 耶稣明明说了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好。所以在英文圣经里面的说，是彼得拉着耶稣就拉到一旁的时候，然后就责备他。啊，他这里的华文的字眼是比较欠啊，欠是比较温和的。可是他是在英文圣经是 rebuke， 所以他是责怪耶稣，因为他是责怪耶稣为什么在门徒当中的时候讲一些很消极的话，讲一些啊，就是他要受苦要被杀啊的事情。可是耶稣本身就转过了啊身来啊，就对门徒说啊，他不单对彼得说，他就对其他的门徒也一起说，在门徒的面前的时候就公开那个责备彼得说，他说撒旦退我后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两种的那一种的观点对于我们的人生的路彼得本身就比较像那个一般我们世人的，当我们朝着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总盼望说那一条路是比较朝向是比较成功幸福比较顺利的路可是主耶稣本身的那一条路却是一般人很难接受的，他的是苦路，被杀的路然后他说要成为基督徒，要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当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有两条路，一个是世界的路，一个是那个耶稣基督的路在最近的时候有一个课题我们在谈的，在9月6号的时候印度最高法院裁决什么呢？裁决就是那个成人同性恋同性恋之间的那种的性行为不再不合法，表示说是合法允许这事情发生了，就是在印度本身的那个他们本身已经允许那个同性恋性行为的情况在什么呢？在那个成人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国的那个部长萨姆根他本身就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有人再次提到说要废除那个 377A 节条文所以他本身就部长萨姆根就讲说由国民来决定到底这个 377A 的那个条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新加坡的那个法律里面有这一条的法律就是男性他讲男性，他不是讲女性，他讲男性同性性行为是那个需要被抓被处罚的所以是男性成人同性的那个性行为是要被处罚的。可是有点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新加坡从来没有用这个条文来去控诉任何有同性恋性行为的人没有用这一条。所以有些人本身就觉得为什么需要保留这个条文所以可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个条文呢原因是因为一旦保留这个条文呢，就表示说同性恋的性行为在我国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所以你只要是保留这个条文，就表示说在同性恋 成人同性恋的性行为在我国是 不合法的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比较明白，不是单单这个条文的问题，也不是单单废除这个条文的问题，原因这个条文似乎让那个同性恋性行为合法，可是那些激进分子他要求的不是单合法，他们要求的是婚姻，同性恋婚姻，同性恋可以家庭可以领养孩子，所以这一条337A 的那个条文只是激进分子同性恋的积极分子所要达到的第一条那个战场要赢胜的。一般人本身对那个这件事情的时候看法是怎样的？我在那个一阵子之前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老师跟一个少年人在谈，他们在谈到什么呢？就谈到说那个同性恋的那个情形，当时那个少年人就很激动那少年很激动，他是学生他很激动，他说怎能带着这样的一种的态度来去看待 当然了，这些人哈，他们有自己的那个选择，有自己的倾向，他们可以应该可以愿意哈来去自由哈来做他们本身所做的。所以当时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时候，就是你连一个小小的那个中学生哈本身都这样激动啊，这样激动来去去对待到底哈那个人讲看那个同性恋的那个性行为呢？一般的人都会觉得人本身有自由。人本身有自由的时候，他可以做他那个他本身要做的，他可以选择他自己的性倾向，他可以也选择他自己到底跟谁有那个性行为，只要呢这不干扰到别人，所以只要他们本身别人不要管他让他本身那个有这样的那种情况就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做他本身那个。那个要的，所以人和本身如果其他人本身在道德的那个标准上他是个人性的个人性的所以你发现在新加坡也好一些的人他们不赞同那个同性恋者，可是他们赞同人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自由，人本身有个自由，所以表示说他自己的那个不赞同的，他本身的道德标准他不赞同，可是这个道德标准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人呢，他本身有他自己的道德标准，他的那个自由来去做那个事情了。可是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情况就不太一样了。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真的那个自由和真自由是由真理来规范的。就是我们按照圣经本身的教导来去看待这个事情，来看待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也知道神本身的那个道德标准当我们按照神的真理的时候，按照神的那个道德标准的时候，它是普世性的，它不会因着这个标准的时候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没有用的，不是的，而且它本身是绝对性的在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事情，然后呢按照神的那个道德标准来去看待。可是当我们处理的时候，又有另外一环我们本身可能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爱心的一个原则爱心的原则在那个基督教的那个圈子里面的时候，也有一些本身是有同性恋倾向的有一些基督徒本身也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挣扎。所以当我们本身处理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样去处理呢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有提到说在那个同性恋的那圈子里面的时候，大概有四类，有一类是很积极分子来的，就是他本身的目的不是单单要那个自由那个合法化，他本身要的是那一种的那个婚姻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然后第二种呢，他比较是很像你只要不要管我，你让我过我要的生活他仍然是选择是比较是同性恋的。然后第三呢是那一类他可能就是对自己本身有同性恋的倾向的时候，他是寻求帮助的，他对这个东西很困扰然后第四类呢是那一些他曾经是也可能曾经有那个同性恋的那个困扰和性行为的经验的，可是他胜过了，他回到教会所以你发现有四种的那一种的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那个态度，我们本身要怎样去处理。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是要爱心的那个原则。然后最后的时候，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教导的时候，他也提供我们一个出路。什么出路呢？就是对一个同性恋者的时候，他有一个出路，就是靠神的恩典，靠神的那个救赎的时候，他选择单身，选择圣洁之路所以当他本身选择单身的那条路的时候，他就和一个圣洁的路的时候，他就我们就引导他朝着这条的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它本身并不是那样简单。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世界的路和我们的路不一样，可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神本身 也从中指引我们。神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人本身都想要有自由，可是自由应该是在真理的规范里面。我们按照那个神的那个道德标准、神的原则的时候来去处理、来去看待啊。所以求神真的是帮助我。在我就用这重温这这个三点来做总结。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在今生的那个生活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来装备我们、预备我们自己啊。他特别强调的是在肉身受苦在肉身受苦，他没有反映说这个受苦是一生的，不是，只是单单是这个，不是永世的那个受苦。所以在肉身里面受苦的时候，预备这样的话，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按照神的那个旨意来行神的旨意来行。然后第二呢，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那个一个挣扎，就是所谓我们面对所谓的苦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挣扎，人的那个事意和神旨意的那个挣扎。当我们看这一点，我们随着人的事意来去做事情的时候，是配合我们人性的。我们按着神的那个旨意来去面对的时候，是跟我们的人性自然的表现自然的倾向是相违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发现在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有挣扎。然后第三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谓的那个苦的路呢，其中有一环的时候，我们是要面对世界跟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而因着这个观点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的压力，面对的一些的批判毁谤可是无论怎样的时候，彼得提醒我们，在彼得前书2:20-21，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神看来这是有福的。但你们就是为此蒙召，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脚中行让我们就自己安静在神面前我们安静，我们跟神回应，过后我做一个祷告。